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顺服神不但使我们自己获益，也使别人同时因着我们而获得益处。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你有没有曾经试过得到神的指示，要你做某一件事？可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去看呢，你却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也许神要你做的只是一件非常非常微小的事，像是无关重要的，但却是神指示要你去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很容易会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然后才决定依从还是不依从。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什么时候神指示我们去做事情，不论这事情是大或者是小，我们都必须马上去执行，而且是要依足神的指示去做。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当你听见顺服这个词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会不会突然觉得很有压力，像是多了一个包袱和重担那样呢？又或者你会想，这是我得福气的机会了。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认为啊，每一次神要求我们顺服都必然是苦差事啊，一定是很难实践的事。其实不一定，神要我们顺服，原来是要给我们机会去获得更大的福气。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思想顺服这个题目。我们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那么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到顺服所带来的报酬。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会大大的赐福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顺服神的人是不蒙神所赐福的。也许神不一定会给我们所期待的那些福气，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顺服所带来的必定是神所赐的福气。顺服神是有报酬的，神会大大赏赐那些顺服他的人。那是不是说我们为了获得某些奖赏而顺服神呢？不是的，正确的动机是为了爱神，是为了讨神的喜欢而顺服他。因为知道神是谁，知道神的恩赐，知道神的爱而愿意顺服他，因为敬畏和尊荣而顺服他。而神必然厚赐那些顺服他、听从他话的人。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七个关于顺服的原则，这些原则都很简单，很容易明白，但是呢，却不太容易去实践。好，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章经文它的背景。当时主耶稣已经出来传道了，而且医好很多病人，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七节，经文说，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然后四十二到四十四节，经文又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好，我们继续往下边来看《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经文这样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那么看完这段经文之后，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会问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是关于顺服的功课呢？读起来也不过是彼得下网打鱼的一个故事罢了。其实不然，要是我们仔细的来看，用心的去默想，我们就能够看出神话语中的奇妙，就能够找到今天我们依然适用的原则。虽然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但是里边却蕴含着极深的属灵奥秘和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头一个关于顺服的原则就是，在小事上顺服神可以换来极大的奖赏。我再重复一次，头一个有关顺服的原则就是，在小事上顺服神可以换来极大的奖赏。在一些小事或者是我们认为无关重要的事情上，我们顺服神，那么神会给我们极大的，而且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奖赏。生活中有许多小事，往往是我们没有留意或者是错过的，因为我们觉得啊，它无关重要啊，可以不理会。其实不是。不要以为我们必须等到神吩咐我们去做大事，我们才顺服。神其实在许多小事上一样的要求我们来顺服，并且来看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因此，我们要留意神一切的命令，不要忽略了那些我们认为是毫不重要的事情。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来到格尼撒勒的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人渴望神的话语。然而，因为人很多，那些站在后边的都很想挤到前边，希望能够更靠近耶稣，好听清楚他所讲的道。那么，当后边的人往前挤的时候，站在前面的就不得不再往前移动一些。那么，这就让耶稣感到很为难了。耶稣怎么样才能够让所有的听众都听清楚他所讲的道呢？于是耶稣他四周观看，心里想到可以借一条船来用，只要他到船上去，然后呢把船稍微的撑离岸些，他就可以站在船上向岸上的人来讲道了，而他们也就可以安静的来听到，不必再向前来拥挤了。这就是耶稣要借用渔船的动机和目的。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停在岸边，一只船是空的，打鱼的人离开船去洗网了，只剩下彼得的船是有人的，就是西门在船上。于是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请他把船给撑开，好方便他在船上教训众人。那么假如彼得说了，啊，对不起啊，老师，我太忙了，你的要求跟我的时间表不能够配合。又或者西门彼得说，啊，我太累了，昨晚呢我整夜打鱼，现在呢是我该休息的时候了，我帮不了你的忙啊。彼得如果不愿意，他大可以用许多理由去拒绝耶稣，毕竟这是彼得他的船，他可以选择借或者是不借。可是彼得听从耶稣的话，就照着去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要求，小小的命令，微不足道。然而彼得因为踏出了这一步， 他往后的一生就被主耶稣奇妙地改变了。那么这一天的经历就改变了彼得他整个的人生。不顺服神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将会错失很多很多的福气。我们如果不先顺服神，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楚神的心意了。有时候神向我们所做的一个小小的要求会带来往后意想不到的结果和长远的福气。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知未来，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将会是怎么样。要是我们用现实的眼光，眼前的好处和利益来衡量事情的重要性和价值，那是非常短见的做法，因为我们无法看透它会引来怎么样的后果。事实上，当耶稣要求彼得把船撑开一点的时候，耶稣也没有跟彼得多做解释，也没有给他任何的理由，他只是吩咐彼得这么做而已，而彼得就听从主的话，照着去做了。彼得他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他听从了主的话，立即就去做了，没有半点的怀疑。多少时候，我们遇上麻烦，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再追想过去所发生的事，也许我们会发现了，自己曾经错过了听从主的吩咐。弟兄姐妹，是不是在某次的祷告里，神指示你去做某件事，而你却没有去做呢？当时你认为啊，这个事情不重要，所以呢就没有去做。但是想不到这件事情竟然跟以后所遇上的麻烦有关。弟兄姐妹，很多事情是我们看不透的，唯有神他是从起初看明幕后的一切事。我们要对神一切的指示跟命令敏锐的回应，立刻顺服，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我们认为是重要或者是不重要的命令。事实上，神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他的命令都是重要的，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有限的眼光去判断，以至于没有实时的去顺服。如果你是做父亲的，或者是做母亲的，你要求你的孩子做一些事情，在他们看来，你的命令很可能是很无聊的，很没有意思的。但是在你看来，这却是重要的事。你很清楚，如果不重要，就不会要求他们这样来做了。那么同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神要求我们去对付，但是我们却不了了之，认为是无关重要的呢？要是我们这么来做，我们就是错失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极大的福气了。如果彼得当日不顺服耶稣，那么他所损失的将是无法估计的。任何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都必然会有损失。我们看当日彼得他所做的，其实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他来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不过是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而已。他当下也没有想过，到底这个举动背后所带来的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和不同。然而彼得当日要是不顺服耶稣，那么他的一生可能只是在渔船上来度过了，甚至可能不会成为主的门徒。然而彼得他踏出了顺服的第一步，那么这个情况就很不同了。他和耶稣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甚至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彼得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倒钉十字架。他的生命对千千万万的人造成了冲击和影响，不但是对当时的时代，也包括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一切的不同和转变是从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小事，一个小小的顺服。那么让我们来谨记，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重要的。那么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顺服神往往能够让别人获得益处。我再重复一次，顺服神往往能够让别人获得益处。我们顺服神，信靠他，依着他的指示去做，不但是自己获得益处，那么其他人也会因此而得到好处。事实上，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都会因着我们的顺服而获得好处。彼得顺服神，他得到怎么样的好处呢？他周围的人又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呢？在彼得的生命中，这是他头一次听到主的命令而顺服去做的。 到主耶稣讲道完毕，主耶稣又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虽然彼得是渔夫，他对打鱼呢很熟悉，他经过整夜劳碌一点收获也没有，可是因为是主耶稣他的吩咐，彼得就依着去做，结果他们就下网打鱼，而且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甚至船几乎要沉下去。最后彼得还得叫周围的渔船来帮忙。你看，许多人都获得了益处。顺服所带来的福气，不但是自己承受得到，连身边的人也同样可以得到福气。作为基督徒父母的，如果是顺服神，我们的儿女和家庭就不能不得到神的福气。我们要是顺服神来生活，连我们的邻居和朋友都可以因着我们顺服神而得到福气。我们可以把福气和别人来分享，同时鼓励他们也走上顺服神的道路，鼓励他们寻求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坚定他们信靠神的心志。我们若是以顺服神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跟习惯，我们就必然会在大小事上都顺服神了。彼得大可以一开始就和主耶稣来理论，或者是讨价还价，因为是主耶稣要借他的船。那么这对他个人当天的计划显然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干扰，而且那个时候的彼得他整夜劳力，可能需要的是好好来休息。然而由于彼得他的顺服，他就照着主所吩咐的去做了，于是他就踏上了蒙福的途径，不但是自己蒙福，也是别人因他而蒙福。那么第三个，神要求我们做的事往往好像是违反理性的，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我再重复一次，第三个顺服神可以蒙福的原则，就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往往是违反理性和没有意义的事。也许你会说了，不会吧，神不是慈爱的神吗？为什么他会叫我们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呢？我所说的毫无意义的事情，这是从人的角度去衡量的。当主耶稣讲完道之后，他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大可以有很多理由跟耶稣来理论。事实上，彼得也这样来回答耶稣了。他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也许彼得还告诉耶稣他是多么的疲倦等等，但是因为是耶稣吩咐的，于是他就顺从了。事实上，彼得当时对耶稣的认识并不深，他还不是真正清楚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很多时候，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听起来是不合理性的。比方说，神吩咐挪亚，只是他造一个方舟，要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因为洪水快要降到地上。然而，当时一点下雨的迹象都没有，哪里来的洪水呢？这不是很可笑吗？又好像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独生的儿子，就是他所爱的独生儿子以撒，带到亚摩利山去，在那里把他献为燔祭。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要亚伯拉罕亲手杀了他的独生儿子，献在坛上给神。你说神不是疯了吗？神曾说，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实玛利所生的不是。而以撒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连孩子都没有，神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这看起来根本就是违反理性的嘛。但是亚伯拉罕他信神凡事都能做，他相信神能够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亚伯拉罕他信心坚固，就照着去遵行，把荣耀归给神。结果他就经历到了，原来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同样，神吩咐在旷野牧羊的摩西回到法老那里去，向法老说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好侍奉耶和华。当时的以色列人大约有两三百万之多，摩西要求法老容许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岂不是很荒谬的事吗？法老凭什么要听从他呢？摩西是谁呢？凭什么可以胆敢向法老讲这样的话呢？摩西的话连他的同胞以色列人都不肯听，更何况埃及王法老呢？ 那么按照常情，人的经验，这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当摩西顺服神去的时候，神就借着他把百姓带出了埃及，甚至连红海的水都为他们给分开了。弟兄姐妹，要是我们对神的吩咐要先通过自己的理性才去听从，大概我们多半都不会听从，因为我们觉得很不合理，太荒谬了。然而让我们认识神到底是谁，他是永恒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过去，知道现在，以及知道将来，一切都在他的知识和掌管之中，而他也知道我们不顺服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不管神所命令的是怎么样的不符合理性，我们只管去听从，存着欢喜快乐的心去顺服，这个才是最正确的回应。要是我们的决定是基于周围的人的认同，要别人赞同我的做法，认为是值得去做的，或者是有意义才去做的话，我们就会因此而失去神的福气了，并且蒙受无法估计的损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清楚了神的吩咐以后，我们不是去征求别人的同意或者是意见，而是只管依着神的吩咐去行，这就对了，这个才是最有智慧的决定。不管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是怎么样的细微，或者是我们感到没有意义，但是要晓得神知道我们顺服之后的结果，只有神才知道，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去做。有些弟兄姐妹拒绝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因为他们看不见原来把当纳的归给神原来带来这么大的祝福。有些人解释说了，我现在还在负债，我怎么能够奉献呢？我自己还陷在困境之中，还没有解决的方法，如何可以实行十一奉献呢？那个说法简直就是荒谬的，是不可理喻的，是不近人情的。也许我们碰到这样的反应，觉得勉强奉献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然而让我来告诉你，在我做传道的这些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是因为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或是因为乐意奉献而陷在困境之中的，从来没有。反而是许多弟兄姐妹见证自己存着尊荣神的心，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之后，神是怎么样的赐福给他，甚至是无处可容。而那些没有奉献的人，并没有因为不奉献生活的就更好，反而是常常陷在经济的拮据中，经常是入不敷出，收支不平衡的。也许在开始的时候，叫一个人从一块钱里边拿出一毛来，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事。一毛钱值多少呢？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所以他觉得这个意义不大，也不困难。然而，当一个人月入有几千或者是几万的时候，要他再拿出十一奉献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大数目了。到那个时候，人就开始来计较了，就会跟神讨价还价，觉得每个月给神那么多是他自己的损失。因为那个时候他要拿出来的不再是一毛两毛，而是几千几万了。然而我们没有想到神会怎么样赐福那些乐意奉献他的人，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他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顺服所带来的福气是多么的真实，是多么的无限量。我们着眼于自己的不能，没有信心去相信神能够做成一切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内心怀疑神的信实跟宽宏，所以呢，我们不肯放手，以至于福气就无法倾倒在我们身上。其实这不光是物质上的回报，许多回报都在物质之外，那个价值是比我们眼见的物质更加高，是无价之宝。比方说，神要求你饶恕一个得罪你的人，这是神的命令，你愿意顺服吗？不要提出任何的理由，因为如果论理由，对方实在是不值得去饶恕的。然而，神如果要你去饶恕，那就是不讲道理的，因为这是一道命令，是我们必须乐意顺服去做的。有些时候神要我们来做的事是难度非常高的，是我们很不愿意去做的。也许是神所加给我们的考验，我们是不是愿意凭信心走上去呢？请记得， 神尊重那些顺服他的人，又要加倍的赐福给那些遵行他命令的人。主耶稣吩咐彼得所做的事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只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打鱼是彼得他的本行，他是资深的渔夫，已经一整夜劳碌，凭着经验该下网的地方他都下了网，什么都没有。难道听从耶稣的吩咐就会有奇迹发生吗？怎么样知道这句话真不真呢？那么就要试过才知道。彼得在顺服中，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神迹，而他的生命也因此获得了改变。诗篇62篇提醒我们要忍耐等候神的指引。诗篇62篇的5-8节，诗人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今天的讲题顺服的报酬第一讲就讲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深知所信的是谁而甘心顺服。
你当谦卑顺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升高你，将一切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他顾念你。你当谦卑上帝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升高你，将一切忧虑
借给他，
因为他不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但愿我们懂得从小事上开始顺服神，不轻忽神所给的每一个命令，我们留心聆听神的命令，然后赶紧去服从。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